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亦都系咧同网上嘅弟兄姊妹朋友打个招呼先，你哋好。我哋咧今日会讲嘅题目咧系放下石头，系来自约翰福音八章，系一个咧耶稣嘅事迹。咁我哋咧开始讲读之前咧，我哋或者一齐都做一个嘅祈祷。亲爱天父，我哋感谢你，你自己降世为人。在世上来到行走这三十几年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更加体贴，更加清楚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主要求你都是在今天这个时间，藉着你在地上所行的事，让我们明白你更多。主要又叫我们真的个人都得着真理，主要因为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父，让你的亮光是照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都向你来到敞开，让你知道我们的心是如何。父，若果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主你赦免。父，求你都是亲自临格在我们当中保守这一段的时间，将你自己的话语来到释放。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试一试先。好，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到看一个耶稣的事迹。咁咧，我哋會好簡單，會講下耶穌上呢個耶路撒冷過住棚節，我又會睇下呢個行淫嘅婦人，邊個有罪，邊個冇罪嘅問題，公義同憐憫嘅問題，點樣耶穌去釋放呢個嘅婦人，仲有點樣放下石頭。我哋睇呢一個嘅呢一段聖經嘅時候咧，第八章第一節咧就話耶穌卻到橄欖山去。咁好似咁得意嘅，一開始就耶穌卻去橄欖山去，咁前面係乜啦咁？而我哋要兩節一齊睇嘅，我哋切翻去前一章嘅最尾嗰節。於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穌卻到橄欖山去，呢個係即係一段嘅。咁但係咧，你睇呢一段嘅時候咧，又依然有覺得咧，好似係 something happened， 即係好似啲事發生咗啦，有啲嘢做咗啦。咁而家咧，而家就大家翻去咯咁樣，好似又睇完戲咯，我哋翻屋企咯咁。咁啊，令我咧諗起咧，我即係剛剛咧香港咧過呢個農曆新年嘅時候，即係好虛撼啊，係咪啊？咁咧幾十年都未試過喺香港過新年喎，咁啊翻到去好開心啦，可以咧有好多嘢做啦，又行花市啊，食團年飯啦，唔知你哋即係仲會唔會做呢啲嘢啊？初一又點樣團年啊，或者係初二開年啊呢啲，哇！仲有食年糕啊，又仲有利是豆喎，真係幾開心啊！真係幾耐未試過有利是豆，咁咧即係好開心，好開心嘅日子。咁呢個咧係我哋中國人嘅即係一啲嘅節期啦，好大嘅一個嘅年節啦。咁原來咧猶太人都有佢哋嘅節期嘅喎。而咧我哋今日所講嘅呢個嘅事蹟咧，就係講緊咧喺第七章嘅時候咧，嗰啲猶太人咧佢哋咧就係去過一個嘅節，叫做住棚節。咁講到耶穌啲兄弟咧都去耶路撒冷，因為呢啲係猶太人佢哋嘅習慣嚟嘅。到住棚節嘅時候咧，佢哋就去耶路撒冷嗰度守呢個節。咁耶穌咧都有去埋嘅，不過就唔係同佢哋一齊去。咁然後咧去到耶路撒冷之後咧，耶穌咧亦都有同呢啲人一齊咧係去呢個聖殿嗰度。咁乜嘢係住棚節咧？咁住棚節咧其實係一個慶祝他們的土地豐收的節日來的，是有一年七日來到去慶祝去歡宴的。那也都是以色列人的三大的節，第一個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逾越節，第二個就是五旬節，第三個就是住棚節。那在住棚節的時候，顧名思義住棚，我們也找了一些照片給大家看到，就是他們真的會臨時起一些棚架，就在那裡住，或者在那裡來到招呼人去有飲宴的。那做什麼呢？其實他們就是在紀念著，你猜紀念著什麼呢？搭棚，住棚，什麼時候住過棚啊？以色列人在曠野，是不是？就係講到咧，係佢哋紀念緊咧，就係啲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咧，曾經有四十年嘅時間咧喺呢個嘅曠野嗰度流浪。咁於是佢就住喺呢啲臨時搭建嘅棚裏邊啦，四十年都係咁又起又拆，又起又拆。咁藉住呢一個嘅住棚節咧，佢哋喺度紀念緊咧， 是神怎样在这四十年里面的供应。他们有早上有玛拿，晚黑他们可以出去有鹌鹑，亦都神供应他们有水，可以是有饮用。在这里经历这些欢宴的过程里面，他们是一同来到感恩，并且亦都是感谢神过去一年以来的给他们有的丰收。咁呢度經文裏面亦都講到十四節，佢話咧節期過咗一半，耶穌亦都上聖殿教訓人。耶穌咧係有去聖殿嗰度咧同啲人講嘢嘅，嚇講完之後咧，晚黑咧佢就唔留喺聖殿，亦都唔留喺耶路撒冷，佢就翻出去嚇去咧係呢個橄欖山上。咁嚟到去呢個節期咧，七日裏面嘅最後一日咧，呢一日咧係其實係他们庆祝的一个的高潮来的，是一个特别的礼仪。这个的礼仪呢，就是祭司呢会去到那个 西罗亚池那里呢拿些水回来，跟着呢就带在圣殿那里，就倒在那个祭坛旁边的那些银盘那里。那这个的动作呢，就是来到去纪念呢是摩西击打磐石，让以色列人呢有水喝这些的神迹。亦都喺呢一個嘅禮儀嘅當中啊，佢亦都係去嚟到去祈求上帝咧賜雨水俾佢哋，讓佢哋咧可以繼續係有呢個嘅農耕嘅收成。亦都宣讀咗咧係以賽亞書十二章嘅第三節，嗰度話必從救恩嘅泉源歡然取水，必從救恩嘅泉源歡然取水。耶穌就喺呢一日。就在这个隆重的节日的时候呢，他来到在站在这里、站着喊着说，很大声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讲的这段说话在三十九节、约翰加了个注脚，是指着信他的人将来要受圣灵，这个活水的江河就在人的心里面，在人的干渴的时候，是赐给我们这个是不断流出不断涌流的这个的活水的泉源。当人在这里庆祝，当人在这里欢宴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都感觉那个是最心靈是覺得好像是有些的戚戚然，不知道怎麼說，即可能是有些的落寞的時候。主耶穌就在這個時候告訴人，我們心靈的乾渴，聖靈是可以進入我們的心裡面，叫我們呢是得到這個真正 的活水的滋潤，救恩的泉源是可以我們隨時拿到這個的水。耶稣讲了很多的言论的，在第七章你可以回去再看。但是呢这些的言论呢引起的是什么呢？引起的是有些人不信啦，谁来的、你是谁、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也都有人觉得他讲的东西是很有意思，是不是先知、或者他是不是真的那个基督、祭司和法利赛人都派兵想捉拿耶稣的，因为他在那里讲那么多东西不喜欢，是不是？但是捉不到他的、捉不到他。因而呢去到尾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设计是害耶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第八章的背景来的。好了，各人都回家去了，七日完了，庆祝住棚节完了。咁咧，翻屋企啦。耶穌冇翻屋企，佢去咗橄欖山上啊，去禱告親近神。第二日清早，佢就翻到去聖殿啦。應該第八日咧就係翻安息日噶啦。咁佢咧就去到聖殿嗰度。咁咧，耶穌係坐低教導人嘅。呢個姿勢咧，其實係即係拉比啊嘛嚇。佢哋拉比嘅動作咧，就係佢哋會坐低去教導人，而啲人咧就係企喺度咁樣，即係聽佢講嘢啊咁。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场面。耶稣过去那几天都是在这里来到教训人，很多人都是很想听他讲话，所以来到这里，人的心灵是干渴，想知道更多，想认识真理更多。 我们今天都一样，坐在神的殿里面，我们都 是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去听神的话。就在这个时候，好吵好吵，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了这个女人来到当中，哭哭啼啼。希望你看到啦，或者比较暗啲。主要呢一段经文讲到，就是一个犯奸淫的时候被捉的女人来到，被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带到来耶稣面前，叫她站在那里，然后就跟耶稣说，她说老师，这个女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捉的，摩西法律在律法书说这样的女人要用石头打死的，你说怎样啊？这样既然是即是律法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了，那有什么问呢？这样为什么要问呢？而呢第六节那里呢，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住控告他的把柄。首先看一看，就是其实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呢？根据旧约的摩西的律法来讲的条例呢，就是说如果捉到奸夫淫妇呢，就要一起处死。这样如果你看到的话呢，在申命记第22章呢最尾那里呢，他就特别讲到说，如果一个处女已经许配了给一个男子了，另外一些人来到有这个的同枕的时候呢，就要将这两个人都捉了去带在城门口那里审了，跟着就用石头打死他们。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想了一条难题给耶稣，看看他答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圈套来的，因为如果耶稣同意打死这个妇人的话呢，如果真的有人拿一块石头就来了，就打了，那的话呢，负责在圣殿附近到巡逻的那些罗马兵呢，他们会听到这些事，他们就会在营楼那里就派兵出来查什么事，谁在这里搞事。因为呢在罗马的管治之下呢，犹太人是没有杀人的权柄的。根据呢是后来约翰福音第十八章那里讲，是比拉多呢，他见到一些人带耶稣来他面前要审他的时候，比拉多不是很想理的嘛，你带他走，你们自己那些律法说怎么审就怎么审啦。那些犹太人就说不行，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的，是的，他们是没有的。所以呢，如果他们真的拿石头去钉，而又罗马兵丁去问的时候呢，他这些法利赛人就可以乘机就说，我是耶稣去煽动，去煽动的人行私刑，那的话呢，耶稣就犯了罗马的法律啦。好啦，即是如果他说是，那就会这样的后果啦。如果耶稣说不好不好啦，即是放过他啦，这么惨，我们呢要仁慈待这个妇人，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耶稣呢就公然就违背了这个律法，即是摩西的律法的了。那的话呢，就好像失了一种公信力，就是说，咦，那你还说你是一个拉比，你很熟悉即是摩西的律法，那为什么你会说不用钉死他呢？ 那就失去了呢所谓一种的公信力，不再被尊重了。那就是说呢，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是与非，是定不是都好啦，即是法利赛人都可以捉住你呢，是有所发挥。那耶稣就是一个几难处理 的情况，我们说进退维谷。耶稣用什么方法呢去回应这个的情况呢？很得意的，耶稣呢弯低腰，用指头在地上面写字。很奇怪的，你在问你嘢，你在耷低头在写字做什么呢？首先呢，我就不知道他写什么，没人讲，也都没圣经没记载，那我都不去猜。但肯定呢，耶稣不是说怕到腾腾震不敢望人，而是呢我相信他们是表示了一种呢，跟他们呢是不是，即是他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当啲犹太人不断喺度追问嘅时候，甚至可能我想象有啲人咧，可能已经准备攞石头啦，攞住边嚿大啲嘅先，一阵咧就嚟掟，嚟可以掟啦咁。但系 但耶穌咧就講咗一句説話，佢話：你哋中間邊個冇罪，邊個就可以拎嚿石頭去打佢。然後就又彎低身，繼續喺地上寫字。耶穌講咗呢句説話：你哋中間邊個冇罪，邊個就先拿石頭打佢。首先，耶穌係知道呢個女人係犯咗奸淫罪啦，都唔使問啦，因為即係佢係行淫之時被捉噶嘛。亦都知道摩西嘅律法上係講過關於致死犯咗奸淫嘅男女嘅呢一個嘅律法。咁係咪耶穌就已經係默認？默許話佢哋可以用石頭打咧，耶穌加咗個條件喎，嗰個條件就係你哋中間邊個冇罪，邊個冇犯過罪，你就可以去執行。喺整件事裏邊咧，好多人都有講過，就係Where is the man？ 個男人去咗邊啊？咁你而家係講犯奸淫啊嘛，點解捉咗個女嘅嚟冇個男嘅？可能咧，即係呢個女人係一個妓女啦，嚇，佢地位低微啦。咁可能啲法利賽人係專登藉住呢啲咁嘅機會去捉咗呢個女人嚟，就放咗嗰、那個嫖客，或者又俾一啲交易放走咗佢，就帶咗捉咗呢個女人嚟。佢地位低微，冇嘢可以講，佢可以咧係任人魚肉咁樣樣。就在毫無反抗的能力之下，就將他捉了來見耶穌。一般來說，如果你要用石頭去打一個打死人的話，要執行這件事，通常是由一個的證人去開始，去拿起第一塊石頭去釘。這裡既沒有男女雙方，也都沒有證人在場。這些人帶著這個女子來到質問耶穌動機不良，是不是？他們是帶著陰謀，是一個設一個計去陷害耶穌的。我們的主是一個充滿恩典、充滿真理，亦都很有智慧的一個神，很有智慧，他怎會被你難倒呢？耶穌的一個問題，這個說話本身是充滿了能力，就打動了人的心，就算是一個法利賽人，他們當然都知道自己的企圖、自己的謀算和圈套是想害耶穌。你們中間誰沒有罪？這一句的說話在空氣中沉澱，在人的心裡面有一個迴響，產生了什麼作用呢？產生了什麼作用呢？根據呢一個第四世紀嘅抄本，亦都喺英文嘅聖經版本裏邊咧，都採納咗嘅一句嘅説話，就係、是、being convicted by their conscience。呢班嘅人受到良心嘅責備，受到良心嘅責備，佢哋就呢批嘅控告者就由年紀大嘅開始，一個一個走咗。拎起石頭的都擺低咗啦，然後唔聲唔聲就褪咗出去。年紀越大，你同我越係知道我哋自己嘅內心嘅醜惡，唔配做執行人，唔係冇罪。年紀大嘅走咗，年紀輕啲嘅冇咗領導人。都是茫然不知所措，都走了。他们听见这个话，从老开始一个一个都走开了。有很多的解经家都在这里有一个的联想，耶稣在地上面画字，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令人联想的是在出埃及記裡講到神在西乃山上用指頭寫的十戒，寫在這個石板上面的十戒，大家都可能看不到的字太小，都可能你都會識背的，好像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都有背過，我要呢是要去守這個十戒，是除了耶和華 不可呢有別的神，是嗎？不可以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妄稱耶和華的名，要守安息日，要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貪戀人的妻子，亦都是不可以貪戀人的財物。这个十诫是摩西从神那里领受，要下山颁布给百姓去遵守，是叫人清清楚楚知罪，叫我们远离罪恶，按着规矩去做事。耶稣在地上面画字的时候，正正是给了这个空间和时间，我们去反省，去思想，奸淫是罪，不过还有没有其他呢？你们又如何呢？有没有反省我们的自己呢？在神的眼中，在这个图画给我看到的就是，妇人是罪人，不过其他的法利赛人、文士都跟妇人一样，都是罪人。耶稣是给我们世人一个功课，就是教我们要去反省自己，自省胜于责人。妇人犯的明显不过是奸淫的罪，但是身边的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用阴谋手段来到欺凌弱势又如何呢？原来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有没有犯了自以为义的罪呢？有没有见到别人的行为，我们就会去指责人家呢？记不记得我们都讲过，我们见到人家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那个梁木，即是说自己所做的错事是更多更多。我们很喜欢批评人，是吗？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同事，大把东西可以说，大把东西可以批评。我们朋友、我们周边的家人，哇，是是非非多到不得了。有时候我们就是用喜欢只是看到事情的表面，我们就妄下断语，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就肆意批评。审判官的身份呢很过瘾的，有得去骂人嘛。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些说话如果回去那个人的耳中是几咁难听的呢？人家的感受会是如何呢？所以在这个大斋节的时间，正如主席都提到，我们在这里思想神自己给我们的话语的光亮，照亮我们的心。我们要好好反省自己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会不会都有伤害到人呢？有没有拿起石头去打人呢？来到故事的尾声，现在才是高潮的真正的来临，是一个很感人至深的场面。我经常都个脑袋里面是有这个的场面，就是当这个喧闹的人声都静止了下来，当场面冷落了下来的时候，还有什么人在这里？那些人走了。还有的就是耶稣和那个女人仍然站在那里。耶稣就直起腰来，原来耶稣是想跟这个妇人好好的有对话。你有没有留意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女人有没有出过声啊？没有。有没有人跟她说过话啊？没有。而在这里耶稣是想跟她说话。有没有想过这个妇人当时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是一个什么的情况里面呢？我相信这个妇人在经历着，刚才是她在人生里面一个最大的、最难堪的一个噩梦来的，可以说。因为她是被人捉奸在床的嘛，丑事扬出来，不是就在隔离邻舍时不时在讲，而是挤了她在众人面前，来到这样去公开了这件事。第一个想到就是羞辱，很羞愧，很羞耻，是不是？另外也是我想他都挺生气，因为呢只是我咋，还有那个呢，还有那个呢，没有份的，为什么你们虾我？当然他都很害怕，害怕什么？死的嘛， 隨時會石頭釘死我噶嘛。所以雖然係人人都走曬，但係佢仍然企喺度，就係依啲嘅百感交集，係等乜嘢咧？等緊耶穌向佢判刑。耶穌話：冇人定你嘅罪咩？冇人會定你嘅罪咩？意思就是耶稣都知道他是有罪，他也都知道自己是有罪，但他只是轻轻地回答，他说主啊，没有。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都在等着耶稣对他最终的判刑，可能耶稣会用石头打死他咯。但主不是这样说，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句说话听在这个妇人的耳中是何等的悦耳的音乐呢？剛才我們一起唱詩很開心，有很多的詩歌感動我們的心。哇，我相信婦人聽到這句的說話真的如同最悅耳的音樂一樣。耶穌是溫柔又體諒，知道他受了很多的苦頭，知道他是一個罪人，但更知他在這個時候最需要的並不是一個死刑的判語，也不是用石頭打死。主耶穌可以帶來的是另外一個的局面，是另外一個的選擇。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穌是真的唯一在當在那裡來說，他是最有資格去拿起一個石頭去釘他。如果說沒有罪的人可以這樣做的話，因為耶穌是沒有犯過罪嘛。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2节亦都讲过，话父不审判任何人，将审判的事交给子，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有这个的权，他来到这个世界可以审判我们每个人的罪。但我们会问，那耶稣来这个世界是不是要来审判我们的罪呢？不是的，原来不是的。一節大家都很熟悉的經文，我覺得是很可以 回答這個問題。我想請你們跟我一起讀，大家都應該懂背的了，或者 在家裡收聽的都跟我們一起來到讀這一節的經文。約翰福音三章十六和十七節，一二三。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一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神差他的儿子来，原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反而是想我们因他得救。有一次呢，对不起，詩篇咧，詩人咧，好清楚咁樣去描述咗一個嘅情景出嚟咧，就係佢同神講，佢話神啊，如果你要查究，即係你要想真係要審我哋嘅罪嘅話咧，嚇邊個企得住腳？哇！呢句真係好真，係咪啊？如果神真係要同我哋計清楚啊，你邊個可以企得住腳咧？咁樣真係好感謝神，因為佢有赦罪之恩啊！就呢樣嘢係叫我哋咧。是要自己心里面是更加敬畏主。我们个个都有罪，耶稣来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来去审判我们的罪，反而他想是拯救我们。有一次耶稣去到他自己那个家乡拿撒勒的地方那里，安息日他很喜欢就是去圣殿那里读圣经的，有人就给了一卷以赛亚书，他就选了六章，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二节那段圣经里面呢，就是讲他自己，是主耶稣就是那位的受膏的君王，他来到这个世间上面是做什么的呢？他是要传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的福音给我们贫穷的人，我们心灵贫穷的人，亦都是向我们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好像在罪中被捆绑的人可以藉着主耶稣得到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在这个故事，我们今天所看的故事里面，正正亦都是看到怎样这个他的妇人是被释放得自由。 耶稣基督正是以他救主的身份会向这个妇人宣告释放的信息。不好意思啊，那些字呢不太清楚，不过基本上那里呢就是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这一句的说话其实就是一个释放的宣言来的、这个释放的宣言。这个释放的宣言是将这个妇人是从民事和法利赛人的捆绑之中释放出来，是从人间的审判里面释放了出来，既没有原告，控告的人又走了， case closed，是吧，可以完了，这个这单案已经没有案了。亦都这个妇人呢就是从这个被石头打死的这个必然的结果之中呢是被释放了出来。最后主耶稣的释放是让他从最终得到释放。耶稣相信这个的妇人是有这个不再犯罪的可能，他亦都相信我们每一个来到他十架前的罪人呢是有这个这样的能力，藉着他的爱可以去选择光明的道路，不再犯罪。这个刚刚经历了人间的羞辱、惊恐，甚至和死亡擦身而过的这个的淫妇，就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莫大的慈悲，可以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法利赛人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假的公义，他是用想用律法去捆绑人，律法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不是呢爱来呢去指责人的，是爱来给自己好好地去守。他们去标榜自己的身份，说我好识嘢，我熟悉律法，而抬高自己在个社会上面的地位。他们的内心是黑暗的，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讲的道理，亦都不接受真理。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就说，光来到世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这个就定了人的罪。耶稣带来的是什么呢？在我们讲完这个八章一至到十一节之后，第十二节就是耶稣一段的对众人所讲的说话，大家都很熟的了，看到的也都跟我一起读好不好？耶稣，我怎你看不到啊，对不起，因为我这些灯那些光线不知道怎样。好啊，现在你看他跟我读吧。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光做了什么呢？这个光在这件事里面呢，就是将这个的黑暗罪恶显露了出来。当耶稣说你们哪一个是无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这一句说话就将人内心的隐恶显露了出来，阴谋诡计都露出来了。这个真光做了什么？这个真光可以消除黑暗。主耶稣对妇人所讲的说话是想讲给他听，在这个真光之下，那个的恩慈是给罪人的一个的判断，不是在法律上、在律法上的死刑，而是在恩典之下的一个的出路。真光照亮，罪恶不露。但是主耶稣是代替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用他的血涂抹了我们的过犯。主耶稣的恩典给我们的是一个赦罪的机会，蒙拯救的路。所以这个光也都是能够照耀道路，照出前路，让这个的妇人可以有机会不再犯罪。主的光照在我们的内心，就可以有祂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有真理。在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又说同信他的犹太人讲话，你们如果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可以叫你们得到自由。耶稣在地上面画字，他弯着腰，一个谦谦和和的样子，他和犯罪的人聊天， 神的儿子降世，在这个故事里面所显露给我们看的是一个他带着怜悯同情，明白人间的痛苦，知道犯罪所带来的那种的挣扎和苦果，他愿意带给我们赦罪的恩，令罪人可以靠着得救。常常记住的一句说话，就是我们领受十字架的恩典，不要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很熟的一个经文，很熟。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亦都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原来我们真的可以蒙恩得救，这个是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自己没有做到什么，不是我们的行为是可以称义，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相信我们都会为到主耶稣的赦罪而感恩，在领受神的恩典和祂的宽恕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大家都要谦卑下来，我们除了感恩，我们谦卑，知道自己无可夸的地方。重要的也是因为耶稣所做的这一切教了我们，我们要放下石头，明白到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饶恕，互相的扶持，亦都让这个赐生命的活水泉源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涌流，有圣灵的提醒和滋润，给我们有那种的力量去推动我们更加学像耶稣。他做了给我们看，他在世上面所行的日子，他对这个妇人的对话是告诉我们听，他希望我们都一样这样来到去做，我们学像耶稣以恩慈待人，因为主都是这样宽恕了我们，亦都让我们将这个这么美好的福音来到传开，叫世上更多的人可以从罪中得释放，让他们都明白这个真理，有真光照亮，可以在生命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让我们都有少少的时间来到去低头，我们自己去同神有一个的时间，去将你的心里面所想到的事都跟神说，求主都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真的赤路敞开，愿意神呢在我们当中来到去照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真是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赐下这个福音，你叫我们能够藉着你，我们可以得救。主啊，你更加好具体的在这个世上来到生活。主啊，让我们透过这个的你的生平的事迹，我们更加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是如何。父，你亦都藉着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事，让我们更加体会到原来主耶稣你这个有血有肉的在世上面行走的生活里面，是让我们可以更加亲近你。主要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我们有欠缺，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主要我们更加是有软弱的时候，因为我们很想自己是可以很厉害，可以呢来到去是向我们身边的人呢来到去表现自己是多么的厉害。但主要你告诉我们听，原来我们每一个都在你面前是一个的罪人，我们都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父，就求你在今天都是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面前来到去得着从你而来的恩典，以致我们从心里面更加体会主你的怜悯，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父，若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主要求你怜悯，求你赦免，最后求你今日俾我哋教导我哋能够喺生活当中点样嚟到活出主你自己嘅样式。父啊，你都系 爱我哋每一个到底，却又愿意你自己嘅话语继续喺我哋面前嚟到作为我哋嘅路上嘅光，指引我哋前面嘅路。主，我哋感谢你听我哋今日嘅喺你里面有声无声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